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周四宣布，美国纽约法院对两名据称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黑客提起诉讼，一个中国的组织也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美议员表示赞扬，但国会两党一致反对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星期四在白宫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政策。
12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聚焦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周四做出的一个新的宣布。这两家机构宣布，美国的纽约法院起诉两名据称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黑客，此外一个中国的组织也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之中。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美国在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的期间，曾经起诉了5名的中国解放军的军官，指控他们对美国进行这个黑客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星期四今天呢，12月20号，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司法部也宣布了对2名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有相关的黑客对他们进行的起诉的这个举动。我们看一下今天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在司法部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oda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nnouncing a criminal indictment.
今天，司法部宣布针对2名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合谋侵入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几十家企业的电脑。这些被告人被控侵害了至少12个国家的 MSP 用户，美国和11个其他国家，受害者包括银行、金融、通讯、电子消费品、医疗设备、包装、咨询、保健、生物科技、汽车、油气、勘探和采矿公司。被告人被控与名为国家安全部的中国情报机构合伙犯下这些罪行。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奥巴马总统在玫瑰园当中就曾经一起宣布，美中两国这个都共同同意说，并不会用国家的黑客的行为来进行这个所谓商业间谍来这个为自己的私人企业获利的行为。但是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中国并没有信守当时的承诺。那么中国也同时对美国对 G20 的成员国还有亚太经合组织做出的这些呢不再进行黑客行为的承诺，中国都没有达到。那么呢现在呢，这个罗森斯坦表示说呢，在美国现在调查之下，中国没有办法再假装不对这些事情负责，因为美国不再能够知道，而且不只是美国，其他的国家也都有办法知道说呢不只是中国在做这些事情，甚至呢是躲在电脑的键盘后面做这些事的是哪些人。那么接下来呢，在记者会上他们就直接点名了是哪2名的中国黑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次起诉的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伯曼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announced charges against 2 Chinese hackers.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2名中国黑客朱华以及张世龙，他们因为从美国以及外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窃取了巨量的知识产权跟商业资讯。这两位被告所窃取的整体的资讯量十分惊人，也十分蛮横。诚如司法部副部长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所述，被告们疑似与一个中国境内的黑客组织先进持续威胁10号有关联。这些被告嫌疑犯黑客行为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所关联。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 FBI 发出的通缉令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的确是掌握了朱华以及张世龙2人许多的这个资讯哦，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通缉令上有朱华许多个人私人的照片，包括他出外赏花，包括他在这个餐厅里头吃饭的照片都有。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美国的情报单位的确是掌握了中国黑客的行踪。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说这2人也都有许多的化名，也都受到了美国执 执法单位的掌控当中。例如说像朱华，他又有化名叫做阿福华或是 CVNX， 那么还有叫做杀神者。那么张世龙又有一个别名叫做宝贝龙，此外呢也叫做张建国。那么呢对此呢，司法部的副部长这个罗森斯坦就表示呢，即使是在外国的政府的保护之下违反了美国法律，最终也将把他们绳之以法。那么包括了这个朱华跟张世龙还有其他的中国黑客，最终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伯曼，刚才这个联邦法院的这个伯曼呢也说了，他说除了美国的企业受害之外呢，包括了他们在跟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处 NCIS 的合作之下，发现了有超过10万的美国海军官兵同时也受到中国黑客的侵入。那么因此他认为这是事态重大。那么对此呢，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也对此发出了他的看法，并且表示呢，中国黑客的做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雷局长的说法。
As evidenced by this investigation, the threats we
自调查发掘出来的证据显示，我们所面对的威胁比以前的更加严峻、更广泛，或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我们的国家的经济以及网络基础建设构成更严峻的长期的威胁。中国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强权，而使用的是非法手段。他们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非传统非法手段。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分子是针对美国最活跃的商业间谍。长话短说，中国要增强自己，削弱美国。我们欢迎公平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也不会容忍非法的黑客行为、盗窃行为或作弊行为。我们并非在说整体的中国人民，我们说的是政府支持的进行非法行为的分子。
是的，那么在当然今天呢，在这个华盛顿，我们除了这个美国的司法部还有情报部门起诉了中国黑客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关门。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他要求说国会必须要通过他的这个$50亿的这个盖美墨之间边境高墙的预算，他才愿意签署预算案。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将在这个午夜之后呢，就会导致联邦政府关门。那么在星期四下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里面签署农场法案的时候呢，包括像是参议院的这个麦克唐纳这个参议员呢也都参加了。那么在现场呢，看得出来特朗普总统还是非常的强硬。他在这个签署农场法案的时候表示说呢，连现在说只是暂时的把预算延长到明年2月的这个案子呢，他都不愿意签署。他说呢，我们已经这个提议说，即使不是盖墙，也要有这个钢筋来盖的这种铁条的这种边境的这个这个栏杆他们也愿意接受。那么他说呢，他要坚持某一些原则，并且他也希望这个最后美国国会能够通过一个法案来满足某一些美国人民所要求的基本的价值。那他所谓的基本价值呢，就是希望能够以这个$50亿来盖一堵美墨之间的高墙。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国会还有特朗普总统这边呢还是有点僵持不下，政府还是有可能关门。那么当然呢，还是继续的协商当中，看看在午夜之前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洪耀毅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使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美国议员对此表示大力赞扬。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湘云，西藏旅行对等法星期三由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已经正式生效。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反击中国政府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外国人前往西藏。那么根据这项法案的要求呢，中国政府必须要允许美国的记者、外交官和这个旅客不受限制的这个前往西藏。除此之外呢，美国国务院每年也必须向这个国会来递交报告，来指正这个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那么美国政府方面也会对这些官员呢来这个限制入境美国。那么这项法案呢是在众议院里头是由这个民主党籍的马萨诸塞州 众议员麦高文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在这项法案正式签署生效之后呢，麦高文议员在他的推特上也是立刻发文表示这个法案正式生效，他表示高度的赞扬。那么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提到了说，总统签署了这个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西藏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让中国为他们侵犯西藏人权来进行负责。那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表示，中国政府以限制这个西藏到西藏旅游的方式来隐瞒他们侵犯西藏人权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美国距离让中国为此负责又更近了一步。那么西藏旅行对等法由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生效之后呢，这个在国务院方面呢，国务卿呢必须要在90天内评估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这个程度，那么并且向国会来递交一份这个报告，明确指出限制这个美国公民这个进入西藏的这个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这个情况，并且指证说这个有哪些是有关的官员。那么美国方面呢也会针对这些官员的名单来制定一份限制美国入境的这个名单。湘云。
好，在另外一方面，目前美国最关注的外交议题可能就是美国是否将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抛下将从叙利亚撤军的震撼消息之后，目前引发了国会怎么样的回应？国会方面是否赞成呢？
是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三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宣布了这个，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将美国这个将从这个叙利亚撤军这个消息，这个一旦传出来之后，目前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各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不过呢，这项决定目前在国会当中呢是引发了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这个反弹。那么即使是在国会里头呢，一直长期以来支持特朗普总统许多政策的这个议员，包括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都对此表示强烈的担忧和反对。那么刚刚稍早呢，这个格雷厄姆议员呢是特地和这个两名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来召开了记者会。那么他同时呢在今天呢也这个连同了5名的两党的议员致函白宫，向总统特朗普来表示有关的决定，他们表示抱持了相当担忧的态度，并且予以反对。那么格雷厄姆呢同时在记者会上还表示说，他在国会方面呢目前已经正在拟定要推出一个决议案来反对总统特朗普的这项决定。与此同时呢，他也率领了这个几名的议员致函了美国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来询问如果美军要从这个叙利亚撤出的话，那么美国的下一步动作将会是什么。那么刚刚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格雷厄姆也向这个记者再次表示，他在国会当中呢会极力推动这个，希望总统特朗普能够三思。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格雷厄姆议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So the good news is there's growing bipartisan support.
好消息是有越来越多的两党议员支持要求总统撤回决定，修改成有条件的撤军计划。我们三个都支持从叙利亚撤军，还有从其他地方。但我们必须安全地这么做。我认为现在从叙利亚撤军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相信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了。两名民主党、一名共和党人都这么说。战争尚未打赢，2200名驻扎在叙利亚的军队正在为我们重要的国家安全而努力，也包括了支援我们重要的盟友库尔德族，还有他们打击伊斯兰国再次从叙利亚崛起的政策。对我来说，我们也都很担心撤军后俄罗斯、伊朗和阿萨德的后续动作。
那么除了格雷厄姆参议员之外呢，在这两天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上呢，也有许多的议员，尤其是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两党议员，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的这项决定来纷纷发言。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两党议员他们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样的看法。
I believe it is a catastrophic mistake that will have grave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our interests and for our allies.
我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对美国及我们盟友在未来数月数年的国家利益都会有重大后果。行政当局提出这项决定的考量是，我们已经不需要停在叙利亚，因为伊斯兰国已经被打败了。但就在一个星期前，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才发表声明，终结伊斯兰国将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没有人宣布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知道，即使他们现在被打败，我们也不能马上收拾走人。
We know that once the physical space is defeated, we can't just pick up and leav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which was announced.
总统的决定，从推特上所宣布的决定是很危险的、不成熟的，而且与叙利亚当局实际情况以及我们军队的建议不一致。 我听到卢比奥议员稍早的发言问道，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撤军，那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根本没有计划。
Well, I'll tell you what the plan is. There is no plan.
是的，那么这个也有国会议员表示呢，总统有一切的权利来做出有关的决定。不过呢，国会方面呢，希望能够这个敦促总统重新思考有关的这个决策。那么格雷厄姆议员呢，他同时也表示，他会利用这两天的时间，积极的推动能够召集更多的这个议员来联署他所提出来的决议案，敦促总统特朗普能够重新这个考虑这个有关的决策。除此之外呢，他希望能够争取在这个国会的圣诞假期休会之前，能够进行有关的表决。那么目前看来，有关的这个政策呢，如果要成功推动的话，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紧迫。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谢谢一华从国会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四发表了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了2015年达成的双边终止商业窃密的协议。详情请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乔正。那么在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提出刑事起诉，并对中国的网络窃密行为表示谴责之际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四的时候也是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的行动予以指责。那声明是说，美国担心中国的这类活动违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所做的承诺。那项承诺是说，中国不会进行或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商业秘密或其他机密商业信息，为企业或商业部门提供竞争优势。那蓬佩奥和尼尔森在联合声明中还说，中国呢还在与20国集团成员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双边声明中也做出过这个承诺。那他们的声明指出，至少自2014年以来，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有关联的这个网络黑客呢，就开始入侵众多的美国和全球的管理服务和云服务提供商，入侵了这些网络服务供应商的客户，包括至少位于12个国家的企业。那蓬佩奥在和尼尔森呢，在声明中说，中国网络这个黑客针对知识产权和敏感商业信息的这些行动，对美国和全球企业的经济竞争能力构成威胁。他们说，美方将继续向那些恶意行为者问责。那美国星期四采取的这个行动呢，就展示了美国的决心。蓬佩奥和尼尔森在声明中强烈敦促中国遵守承诺，在网络空间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那么他们还重申，美国会采取合理的措施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在另一方面，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堪萨斯州地方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长期威胁。那在被问到如何形容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蓬佩奥表示，这是个挑战，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多个层面进行努力，以多种方式进行考量，看美国如何能够说服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并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乔战。
好，感谢莫宇发来的详细报道。
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星期四在白宫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政策。越来越多人认为，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请看 VOA 卫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瓦瑞斯·阿布利莱提从波士顿赶来参加集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为维吾尔人发声。两天前，经由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从去年开始失联的家人被关押在新疆阿图什市郊外的第五在教育营。
So this is my family, this is mother.
这是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弟弟。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们现在都在集中营里，在新疆阿图什市。我希望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释放我的家人，释放维吾尔人。
和阿布利莱提一样，参加集会的海外维吾尔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禁。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m live here. So,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住在这里。这些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大哥，他经商已经20多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大的家业。他们从2017年起就消失了，大约是4月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家人的消息。
My 82。
我家有82口人，现在被关在中国的集中营，最年长的65岁，最年轻的16岁，包括十几位女性16至25岁，其余是男子。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设施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各方统计，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数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政府近来公开表示，这些营地是去极端化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则指出，被拘禁者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营地中可能还存在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拘禁营项目和对穆斯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压是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害人权、制裁施害者的议案。VOA 是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数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人士在白宫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北京政策的相关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正式通过全球移民契约，联合国大会主席对此表示欢迎。在国际空间站度过了将近200天时间后，三名来自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宇航员周四平安返回地球。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媒体监督组织的报告，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日益受到威胁。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周四宣布，美国纽约法院对两名据称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黑客提起诉讼，一个中国的组织也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美议员表示赞扬，但国会两党一致反对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每年年底，各大词典都会评选年度词汇，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魏之，看看今年都有哪些年度词汇。魏之，
主持人您好。美国著名的维氏词典的出版社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周一宣布，2018年 justice 也就是正义或者司法这个词是在这部词典里搜寻率最高的词，因此被命名为2018年的年度词汇。该出版商的特约编辑是这样说的。
过去一年里，正义这个词和概念一直是我们全国性辩论的核心，种族正义、社会正义、刑事司法、经济正义，任何有关这些主题的谈话自然而然就会引起我们对正义这个词更清晰的含义的探索。
维氏词典的用户今年搜索正义这个词的频率呢，比2017年增加了74%，而这个增长率是因为对妨碍司法这个特定词组的应用造成的。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份在推文当中说，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阻止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今年美国许多的重大新闻都涉及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而在英文当中呢，这个部门有时候就被简称为 Justice。 不仅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英文当中也是 Justice。 而今年9月下旬，在最高法院确认卡瓦诺为新任大法官的听证会期间呢，这个词的使用率是飙升。除了维氏词典，其他的词典或者网络词典也会评选自己的年度词汇。这个网络词典 Dictionary.com 就挑选了misinformation 错误信息这个词作为2018年的年度词汇，因为该网站认为这个词能够概括今年的热门事件。而牛津词典则选择了 toxic 有毒这个词作为今年的国际词汇。主持人，谢谢魏芝在新闻中心的详细介绍。
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大会星期三正式通过了全球移民契约，联合国大会主席对此表示欢迎。
联合国大会以152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全球移民契约。契约是落实本月早些时候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会议结果。
为了让移民人性化，而且人人都能接受，移民就必须做到有序、安全和接受管理。为了让联合国与所有人的利益相关联，我们必须牢记世界各地2亿5000多万移民和接纳他们的社区。
Debemos tener en cuenta a los más de 250 millones de migrantes alrededor del mundo.
全球移民契约的目的是奠定全球合作的框架。虽然契约不是条约，对成员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依然遭到少数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在各国代表去年12月即将开始谈判时，以担忧国家主权为由退出了谈判。
We are concerned that compact supporters.
我们担心契约的支持者认识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移民公约得不到广泛支持，于是试图将契约及其成果和目标作为建立习惯国际法或所谓的软法的长期手段。
除美国以外，匈牙利、以色列、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投下了反对票，其他国家则对契约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契约会对移民援助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都会提供帮助，对移民进行更好的管理，加强移民的安全和尊严。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的移民都依循常规途径跨境迁移，但也有少数移民选择非正规途径，经常落在蛇头和人口走私犯的手中，遭受磨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的移民都依循常规途径跨境迁移，但是也有少数移民选择非正规的途径，经常会落在蛇头和人口走私犯的手中，遭受磨难。
三名宇航员平安地返回地球，在此之前，他们在国际空间站度过了将近200天的时间。德国宇航员格斯特、美国宇航员坎茨勒以及俄罗斯宇航员普鲁克普耶夫搭乘俄罗斯联盟宇宙飞船，星期四凌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着陆。就在着陆前的几个小时，三名宇航员进入宇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美国宇航员坎茨勒和俄罗斯宇航员普鲁克普耶夫今年6月乘坐火箭进入国际空间站，并且进行了数百次的科学试验。而在上一次的飞行中，普鲁克普耶夫和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科诺年科还进行了太空行走，对一个漏洞的修补工作进行了检查。这个神秘的漏洞是联盟宇宙飞船发现的。
根据新的协议，古巴棒球运动员现在可以加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不必再冒生命危险了。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古巴棒球队联合会星期三签署了历史性协议，允许古巴球员来美。古巴球员没有被指责投敌或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人贩子手中的风险了。
你的孩子和家庭成员不再会受到诋毁，不会给生命和家庭带来危险，被指责非法抛弃祖国，也不必再冒险落入不法分子的手里。这些不法分子以运动员的汗水和鲜血为生。
根据这一协议，25岁以上的古巴球员在古巴球队参加过6个赛季的都可以和美国谈判，其他球员则需特别许可。棒球大联盟将为和自己签约的每一位球员向古巴棒球联合会支付一笔解约金。和过去不同，古巴球员今后可以回国而不必担心被捕或受到起诉，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任何方式消费从美国挣来的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看望了首都华盛顿的一些生病的儿童，出人意料的以圣诞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
他头戴圣诞老人的帽子，手里拿着一袋礼物，出现在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用礼物和拥抱温暖儿童患者。在他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奥巴马扮演的圣诞老人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这位前总统和工作人员一起唱了经典歌曲《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并对大家表示了感谢。
As the dad of two girls, I can only imagine, in that situation.
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能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会有医护人员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倾听他们的需求、支持他们、握着他们的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Listening to them and just there for them and holding their h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re is.
这位美国第44任总统卸任后住在首都华盛顿。去年圣诞节，他曾装扮成圣诞老人，专程到一个男孩女孩俱乐部去看望那里的中学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猪年，美国财政部驻印局像往年一样推出了序列号为数字8888开头的猪年吉利钱。现在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海伦和莫菲一起去看一看今年的吉利钱有什么样的吉祥寓意。
这是美国财政部驻印局持续了19年的一项传统，发售以中国农历生肖为主题的一元面值美元钞票，它有个喜庆的名字，吉利钱 Lucky Money。即将到来的2019年将是中国农历的猪年，因此今年的吉利钱红色封套上也印上了福气满满的金珠。打开内页，里面夹着的便是以数字8888开头的限量版吉利钱。驻印局表示，这样一套的售价为$5.95，共有108888套。驻印局局长莱昂纳德·奥利亚表示，财政部发售吉利钱不仅有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对于美国公众来说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
我们来说，每年发售吉利钱的重要性是去认可华人对美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我们知道每年新年之际发新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我们想让他们可以践行这个传统，这也让我们学习了一点他们的文化。
A little bit about their culture as well.
奥利亚表示，在美国这样一个大熔炉，学习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是很有必要的。除了$1猪年吉利钱外，今年驻印局还推出了以中国熊猫为设计主题的2元面值美金。局长奥利亚说，去年的限量吉利钱在发售的一星期内就全部售罄，大受欢迎。今年的这套猪年吉利钱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对公众发售。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
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影响两国关系，也会影响更广义的中国经济。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 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媒体监督组织的报告，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在日益受到威胁。
这两个组织均表示，2018年记者在工作期间被杀害、绑架和拘留的人数有所上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今年4月，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在阿富汗伪装成记者，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26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在最初爆炸发生后赶往现场的记者。今年6月，一名枪手走进马里兰州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开枪打死5名报社员工。10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内被谋杀。从绑架、谋杀到监禁，对记者的威胁正在上升。专家称，这是一个令人越来越担忧的趋势。
民主国家的记者日益受到威胁，非冲突国家的记者仍在为他们的报道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8年至少有63名职业记者遇难。报告称，对记者最致命的三个国家是阿富汗、叙利亚和墨西哥，但袭击并不仅限于杀戮，拘禁记者的情况也在增加。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土耳其和埃及大量关押记者，其人数占全球被关押记者一半以上。委员们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有2名路透社记者今年在缅甸被判处7年监禁。
他们揭露了战争罪行和暴行，为此他们被警察陷害，被指控盗窃文件，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现在他们被扔进了监狱，这是对司法程序的嘲弄。这些记者正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记者，他们报道自己的政府却遇到了麻烦。
你在编造，你还有很多记者因为不写真相而制造暴力，假新闻正在制造暴力。
专家说，美国总统激烈的反媒体言论正在为其他想要攻击媒体的领导人树立榜样。
把他们称为假新闻，是在说他们不合法，他们失败了，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把他们称为人民的敌人，他是在说我就是人民。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如果他们批评我，他们实际上是在批评你。
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人认为这是全球新闻自由全面下滑的更广泛的例证，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现象。在埃塞俄比亚，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实施了民主改革，
据报道，该国14年来首次没有记者被捕入狱，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看到一些政权和某些国家发生了变化，比如厄瓜多尔、韩国、冈比亚，这些国家在我们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有所进步。
然而，随着记者们在世界各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最新的报道表明，他们将在一个越来越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媒体监督组织发布报告称，全球的新闻自由正在日益受到威胁的相关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柯蒂斯的故事是一段旧貌变新颜的故事，他购买废弃破旧的建筑，对他们进行翻新，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如今单身母亲柯蒂斯成为了电视明星和拯救底特律危房的教母。
底特律有数以千计的废弃空房，在一些社区，整个街区看起来毫无生气，房屋没有门窗，地方当局计划拆除所有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其余的将被拍卖。如果没有人感兴趣，他们也将被拆除。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这些破旧的房子感兴趣，他的名字叫尼可·柯蒂斯，他买的是最可能被拆除的建筑，然后给予他们新的外观和生命。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早上好，你好吗？没有人雇佣我，所以我不得不雇佣自己。我在广告分类网站 Craigslist 上放了一个广告，大意是说，如果你让我设计你的房子并给他拍照，我就免费帮你做。
这条街上还有很多房子，多亏了柯蒂斯，他们才免遭拆除。柯蒂斯曾是一名教师，但他后来决定与教科书和蜡笔相比，他更喜欢钉子和电钻。这一开始只是这位单身母亲的爱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生意，业务区远远超过了底特律。如今柯蒂斯是 HGTV 和 DIY 热播节目的修复成瘾的主持人，这部时长半小时的节目致力于拯救房屋，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There we go.
这不是一份廉价的工作。柯蒂斯花了$17万买下这栋百年老宅，为了彻底翻新，他计划再投入$40万。
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团糟，我们甚至连地板都没有。
柯蒂斯准备修复的房子一开始都很糟糕，但是他知道每一栋房子都是未经雕琢的美玉。
Well, I think with this one, even with it in this...
我觉得这个，即使它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也能看到它的伟大之处。我能看到曾经在这里的管道的阴影，我看到一点壁炉，看到石膏从墙上脱落。所以当我走过这间房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它完工后的样子，而其他人看到的都是碎玻璃、破水泥，没有地板。
然而，底特律的房产和装修并不容易，也很难预测。买房通常被视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投资，但是在底特律买房仍然是一件很大的风险。
这栋房子今晚被烧毁的可能性很大。
柯蒂斯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努力工作，做好冒险的准备。
你想这么做？你永远不会想把气钉枪对准你的脸。
柯蒂斯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在老房子里看到美，他们会通过成为最好的房子来充分回报这份信任。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报道。
密西根州的沙丘对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游客来说是美丽的景点，但这些沙丘会逐渐扩大并移动，慢慢侵蚀周边的房屋与植坯。
来看埃尔奇的报道。
坐落于密歇根湖畔的银湖沙丘是冰河世纪的遗产，这些沙丘由湖水里的沙子堆积而成，被常年横扫此地的强风吹向四周。密歇根湖面积宽广，湖水危险，因而近乎内海，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密歇根湖欣赏各种各样的自然美景。不过过去这几年，人们对于沙丘的兴趣提升了。
They change every year, so...
每年这里都会有变化，曾经这个沙丘比那个大，这是风的作用。
这些沙丘在移动，虽然感觉不太出来，但是这里有很多风，风把这些沙丘吹动了。
但是对当地来说，这些大规模移动的沙丘和强风可能是危险而代价不菲的。当沙子移动并形成新的沙丘的时候，它会将一路上所有的东西掩埋。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屋主就是因为沙丘而失去住房的。
我两年前已经失去了旁边的一栋房子，那也是我们家的。
在被沙丘掩埋的房产是否应该被征税的问题上，一些房主跟当地的政府有分歧。
我们还在为那栋几年前被沙子覆盖了的房子缴税。
尽管沙丘是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斗争，但它也是吸引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观赏的自然奇观。美国之音记者埃姆雷·埃尔奇，密歇根州报道。
大约100年前，阿拉斯加州诺姆镇是一个繁忙的地方，人口超过20000，其中大多数是淘金者。今天只有不到4000人居住在这里，淘金也不再是人们的主要职业。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怀抱旧时的淘金梦来到这个小镇，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点黄金。来看报道。
在距阿拉斯加诺姆镇1小时车程的冻土带中心，停靠着3辆火车，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无处可去的末班车。20世纪初，淘金热结束了，用铁路连接淘金热城镇的计划也随之宣告失败。然而诺姆仍然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找寻黄金。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你可能会挨饿受冻，你的生活可能并不美好，也许你的妻子离开了你，或者你今天过得很糟糕，但当你看到水中的金子时，你就会欢呼雀跃，载歌载舞，你会很快乐，你的整个世界都变了。
在阿拉斯加生活并不便宜，诺姆也不例外，所以一些淘金者住在帐篷里，直到他们中了大奖找到黄金。兰迪·哈珀想亲眼看看是什么吸引了他的祖父在20世纪80年代来到这里。
因此，在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他设计了一艘液压自升式驳船，打算乘坐它在水中开采金矿。哈珀说，他把所有积蓄都花在这上面了，希望这是值得的。
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来淘金的原因，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知道你努力的方向是有价值的。在这个行业，勤奋和毅力是最主要的，你不能指望一上来就发财，事实并非如此。
哈珀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黄金，因此一旦他和他的淘金者团队赚够了钱，他们希望开一家度假村。奥吉克鲁奇和他的家人在该地区经营另一所度假村，他的家族过去经营采金船，但黄金价格的不稳定促使他们寻求其他的机会。
当时金价刚刚上涨，但当我们开采时，金价逐渐下跌，直接跌至每盎司260美元，这就很难维持生机。
就在那时，奥吉和他的母亲贝蒂决定开一家度假村。度假村很快就受到了喜欢新鲜空气和当地历史的游客的欢迎。当地有许多历史遗迹，比如冻土带上生锈的废弃采矿设备等，还有一些游客想要体验一下真正的淘金者生活。奥吉则通过过滤泥浆帮助他们寻找金沙。
你看到的黄色物质就是金子。
诺姆并非人人都在开采黄金，直升机公司机械师西蒙·里奇威更喜欢在海滩上闲逛，收集沙滩上的东西。他用在白令海岸边发现的玻璃、金属和木碎创作雕塑。
我的黄金财富在海玻璃里。
诺姆的运气时好时坏，但他仍然吸引着黄金爱好者。然而，李奇威的例子再次证明了黄金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华盛顿的一家规模较小的独立书店已经成为美国首都文化舞台上的一大亮点。这家书店就是政治与散文书店。
是的，让我们走进这家书店，领略它成功的秘诀。
这里是美国首都最著名的书店之一——政治与散文书店兼咖啡馆。自35年前开业以来，这里已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吸引了无数访客、文学爱好者、著名作家和政客。
政治和散文书店只是华盛顿的文化机构之一，它非常重要，而且正在蓬勃发展。这很好，因为它让那些关注文学和知识性书籍的人们齐聚一堂。这个书店创造了一个社区。
出版商争先恐后的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为他们的作者组织阅读活动，而作家们也渴望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作品。这个书店接待过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总统，与此同时也吸引了像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作者，以及备受赞誉的印裔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在这一天，作家杰米·萨斯坎德谈到了科技对政治的影响。他在出版自己的书之前就经常光顾这一书店。
这是华盛顿的一家传奇书店。当我在国会实习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闲逛，用光我所有的钱买书。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再次回到这里，非常令人兴奋。
书店的工作人员以见多识广、乐于助人而闻名。一些访客表示，网上购书与在这样一家书店购书的体验完全不同。
我喜欢书店，我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所以我总是在亚马逊网站上浏览他们的书。但没有什么比书在你手里更好的事儿了，你能够摸到它、读到它，然后细细品读。
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布拉德利·格雷厄姆和丽莎·马斯卡廷于2011年买下了这家书店。尽管数字图书和纸质图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这间书店的所有者还是设法扩大了业务，并准备在华盛顿新开3家分店。
你可以漫无目的地走进一家书店，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根本没有买书的打算，但你只要看看书架，你就可能在这里找到你最喜欢的书。
这种体验是书店希望在未来许多年继续营业的原因之一。齐西克瓦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是什么比故事片、短片和商业广告都短呢？是 GIF 图片。
这些微电影用1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引起关注。来看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无论你称他们是 GIF 还是 JIF， 他们都是图形交换格式的缩写。更多人知道他们是手机和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的循环视频动画。在纽约的 GIFI 电影节上，他们从触摸屏登上大屏幕。
我认为人们大多习惯于简短的内容，我真的认为人们会将这种形式视为一种娱乐形式。
用户可以将他们的视频和照片上传到 GIFI.com 和 GIFs.com 等网站，然后自动生成 GIF， 便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在表情符号中，你可以竖起大拇指或微笑 ；GIF 中，你可以给出完整的反应。而且，我认为这真正把它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参赛作品如此不同，他们有活动的，有说明，有暂停的，他们是实验性的，有些很浪漫，有些很可怕。他们在所有不同的方面都非常有创意。
但如果它只持续18秒或更短，你真的称它为电影吗？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这不是重点。
我不喜欢给人们看很长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人们记住它。而且我常常发现短片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我喜欢 GIF 格式，因为它们非常简单，非常快，在一天之内我可以创建一个 GIF 发布并分享它。
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已经从每月得到136,000次观看涨到2亿次观看，这简直是旋风。
他们还为有抱负的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制作一部长片，甚至没有办法制作一部短片，但你可能会创作一部不超过18秒的电影。
只需用手机拍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都可以拍摄，没有理由不做成电影。
在注意力时长越来越短的时代，这种娱乐正合时宜。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猫咪似乎有点冷漠，特别是在晚餐时间。有人说，猫咪其实正密切地关注主人，观察他们的行为来等待暗示。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我们都知道狗与人之间古老而特殊的联系，我们的犬类朋友可以读懂我们的语调和表达，他们会看我们的眼睛，寻找帮助我们两个物种好好相处的线索。好吧，听好了，因为事实证明你的家猫虽然不是房子冷漠的主人，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猫非常善于跟踪人类的注视信号。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在地板上放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食物碗，但只看了一个，猜猜猫走向了哪一个呢？
Whether we do a sustained gaze when we don't take off our eyes from the target.
当我们目不转睛地持续凝视一个目标，或者当我们只是短暂地看目标一眼，然后转向猫，这些完全不同难度和程度的注视信号，猫非常善于追随。
这些研究人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只是因为猫和狗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才学会这样做，还是动物都这样？
猫自发地学习人类所看到的东西，这可能很重要。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你可以问，好吧，如果它不是天生的，但是猫学习，其他动物都能学会吗？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测试，但结果很清楚。
我们测定特定的猫是否比随机选择的更好，我们的结果显示，它们的成功率总体上是70%。
研究人员说，花了这么长时间来了解这种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猫很难研究，显然它们不能被打扰。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再次的强调中共主导、国企为大和马列信仰。有分析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是松绑而不是控制。那么习近平讲话传达的是类似还是相反的信号呢？此外，孟晚舟受困加拿大，科技巨头华为陷入泥潭，也踢爆了中国在国际上遭遇的困境。华为事件如何展示习近平6年执政外交环境的每况愈下呢？在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